谢谢荣军哈，把我们这个麦克风放大声一点，不会睡着。
OK 好。好，我想我这一次来呢，陈牧师交给我一个使命，讲教会生活跟尾声。那我下面就要问四个问题。那如果呢，我不一定是指圣安，你在其，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事到过很多的教会哈。你觉得教会有这个现象的话，你就说有。那如果没有，你就说没有哈。那我问这四个问题了哈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哈在教会里面呢？有的人欢欢喜喜的来，但过一阵子以后就离开教会，不会再回头的，有吗？
有
哈。好，第二个，为什么教会有的人有的弟兄姊妹呢，信主很久，但生命一直没有成长，有这样的现象吗？
有。
好，第三个，为什么有的人自称是基督徒？但行为不如那些没有信耶稣的，有吗？
有。
好，第五个，第四个，教会问题这么多，所以呢，有的人不敢进教会，有这样的现象吗？
有。
好像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探讨这些问题，我们试着解决问题，而这些问题跟我们本身都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呢，你如果去看那个我们的手册呢，上面有三点教会的特征。第一个呢，教会是一个充满恩典喜乐的地方，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。第二个，教会的一个特征呢，是呢进来很快，但改变很慢的地方，就是讲到我们自己。第三个呢，教会是一个可以独处的，却是一个群居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会用三个问题，这三个我们分段要解释的这些呢，试着来解决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四个我们教会里面的现象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，因为你创造了宇宙万物，更创造了我们的人类。当你创造男跟创造女的时候，你说真是甚好啊，但是我们却落在罪恶当中。在我们在还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，天父啊，你差遣你独生的爱子，用宝血的重价在十字架上舍命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到爱子光明的国度。主啊，你说当我们被你宝血重价赎回的那一天，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，而且在我们短暂的年日，你差遣宝贵是圣灵一直保守着我们，好像约伯你用那看不见恩典的篱笆把它重重的围住，保护我们，好像保护你自己，说好像眼中的同人一样。哦，主啊，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数不尽，我们只能说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，乃是你的恩所造成的。因此今天我们晚上要来探讨，主啊，你所设立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些难处呢？因此我们求你赐给我们，好像我们诗歌所说的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看见。我们谢谢主，把以下的时光恭敬交托在我们恩主的手中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得造就，因为是圣灵在这里的工作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到底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到底教会是什么？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，如果没有这些呢，我们今天的教会就算不得什么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上帝的子民。那你们不用翻了哈，因为我要讲很快，我怕时间不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里讲到呢，在罗马书第九章。25节到26节我来念哈。那这个是呢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，他从何西亚书所扩的一段的经文，他说呢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非常宝贵。第二个，我们看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个呢，我在念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到23节。好，这里怎么写的呢？他说，神又将万有伏在他，就是耶稣基督哈，他的脚下，使他作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哎呀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我们的头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是圣灵的团契。啊，这个呢是记在啊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13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哈？我们是三位一体的，神呢跟我们有这么密切的关系。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圣灵的团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的身份是非常宝贵的。非常宝贵，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三一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教会是上帝的子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称什么呢？我们被称为什么？选民，是神所拣选的。弟兄姊妹，很重要耶，你知道神拣选我们，我们等一下会讲，神呼召我们，招我们来的，所以是神拣选，是神主动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被称为圣徒。你知道，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那一些不信主的，未信主的，他就怎么样，把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套在我们的身上。他说你是基督徒，那你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。所以呢，有人都认为说，圣徒是什么呢？非常的神圣，非常的圣洁。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圣徒哈，其实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你知道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呢，只有一卷书没有称他们是圣徒，而每一卷书信的一起头写信都写给当地的圣徒。你知道哪一本书吗？加拉太书。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那个道德败不败坏？很败坏啊。加拉太的教会怎么样？加拉太的教会行为非常的严谨，所以呢，如果用世人的眼光来看，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应该称为是圣徒啊！你看，你去看那个哥林多前书，连有人在教会里面娶了他的继母啊，哇，这种教会还可以称圣徒吗？但是你看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一开始称他们是圣徒，然后呢，加拉太教会是非常严谨持守在一个。他们所谓的信仰里面，但是呢，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书，没称他们是圣徒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信错了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信仰跟道德是两回事的，是两回事的。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再解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圣徒啊，是神所分别为圣的意思，神所分别为圣。就是意思是说，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呢，把我们拉出来，呼召出来，跟世上是不一样，是分别出来的。他一分别出来以后呢，就跟刚才我们的关系呢，三一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圣徒啊。但是圣徒呢，他一开始从信到以后慢慢的信，我就会讲到今天的题目，从成长到成熟。什么叫成熟？就是呢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过程的，是有时间的。而我们弟兄姊妹呢，在教会里面就这样的父称，因为我们是神所收纳的儿女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以弗所书4章12节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如果有人到教会来，却找不到耶稣基督，那就不是教会了。所以呢，我都是一直坚持，如果这个讲台里面不讲耶稣基督，不讲圣经，不讲福音，不讲罪跟赦免，不讲十字架，那 世界上的哪里去找真正的福音跟真理呢？没有的。
所以教会如果不传讲耶稣基督，那就不是教会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。
后来我们就看到在福音书里面，无论是马太无论是路加，都讲到耶稣差派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出去，因为七十个门徒只有路加有记载，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。那为什么只有路加有记载七十个门徒？那七十个为什么不是六十？为什么不是八十呢？原来所有的新约的新约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个外邦人，就是非犹太人，那就是谁？那就是路加。所以呢，路加就用一个外邦人的眼光呢来写福音书，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哈，路加认为也是犹太人一般的认知，就是呢，世界上七十个国家，因为有七十个民族，而这个七十从哪里来？从创世纪第十章来的。因为挪亚的后代闪、含、雅、弗，你去看这个创世纪，一共有七十个族，所以呢，七十个门徒出去代表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往普天之下去。往普天之下去了以后呢，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回来的时候，哇，好高兴，高兴什么？他们就跟耶稣讲，耶稣啊，因为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了。耶稣讲了，后面马上跟上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，意思就是说撒旦已经失去了权势了。所以呢，这些人回去出去以后呢，回来都报告说，哎呀，因为主耶稣啊，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无论是十二的门徒往以色列家，无论是七十个门徒往普天之下去，你知道在福音书我们已经看到教会的雏形了，已经看到教会的雏形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教会的建造不是牧师一个人的事。因为我们看到刚才看到十二个门十二徒十使徒也好，七十个门徒也好，我们就看到呢，不是牧师一个人担起建造教会的人，是全部的人都参与在教会的建造里面。好，教会也是圣灵的团契，教会在赐下圣灵以后呢，怎么样受圣灵的引导建立起。前不久呢，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他本来在一个教会做长老，后来呢教会发生的事情，就我们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哈发生的事情，他就出去他要建立一个教会，他要建立一个教会，我就跟他一再的叮咛，我说弟兄啊，我没有称他长老，我说弟兄，你要开拓一个教会，你要非常的谨慎。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，这个教会将来会收起来的。如果不收起来呢，也是人为的，除非出于圣灵的工作。你不要因为一时的血气，然后呢就去开拓一个新的教会。他说，牧师，我明白。好，我明白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一个教会的开始，一个小组的开始，若不是经过祷告圣灵的引导，不要随便。因为我自己在东岸开拓五间教会有失败的，我知道。所以若不是出于圣灵，若是出于人手的勉强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天他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有一天会结束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圣灵是教会是圣灵的团契。那圣灵来是为什么呢？圣经明明写的是要见证耶稣基督，见证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当然教会也是要见证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。我们刚才看到的都是怎么样圣经的根基，圣经经文的根据，我们教会是怎么样在一个情况下成立的，是在三一神的征召之下，呼召之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第一次成型呢，看到一个实体教会的成型呢，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呢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呢，彼得讲了一篇道，结果怎么样？多少人信主？3000人。其实我今天要来讲道以前，我都问陈牧师，我说教会圣经基础怎么样？他说圣经基础不错的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不错的哈。所以我就不翻圣经的哈，我讲完就跳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讲完了，到了36节，讲完了，哇，大家。37节讲什么？听到人就觉得扎心了，他就问说：“弟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我跟你讲哦，彼得讲到3000、5000的男丁信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
司提反一讲道呢，就被人家打死了。好像今天有的牧师很会讲道，带人信主；有的牧师呢，讲道很烂哈，啊，结果呢，彼得讲完道，三千五千信主，司提反讲道就被人打死，是不是没有修讲道学？没有去神学院修讲道学？不是的，因为呢，彼得讲的是成全的道，成全的什么？圣灵降临，成全的约珥书，旧约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。而司提反讲的是什么道？拆毁的道，拆毁呢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两个他们引以为傲的柱子，一个是 Torah 他们的话，一个是圣殿。他们以为呢，他们有神的话语，神的启示的话语，他们有那个法典在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认为呢，他们别的民族没有的，你们讲，你看只有我们有。第二个呢，他们以为有圣殿在呢，就有神的同在，他们不知道神已经离开，所以他们就以为这样，所以司提反把它给拆毁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一个信仰要更新，一定有经过拆毁，而司提反就担起了这个拆毁的道，所以他一下就被讲完就被人家打死，不是因为没有修讲道学哈。所以呢，彼得一讲完道以后，他们就二章三就觉得扎心了，哇，扎心！我问你哦，你们有没有？当然姊妹都有，弟兄了，问一下弟兄哈，你们有没有在缝衣服的时候被针扎过？有没有？啊？你们知道那个味道吧？哈，那个感觉哈，那扎心是不是拿一根针扎一下这里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因为怎么样？扎心是什么？就是呢，你听到，但是呢，那个道呢，今天是对很多人讲的，不是对你讲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啊，好像你那天听到的时候，你经过啊一阵子祷告，你在寻求神的时候，好像那一天道呢就针对你讲的而解答了你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经验没有？那个就是扎心。有时候我在讲道，我在东岸牧会的时候，我在讲道，讲完道以后下来，你知道我们都有吃饭嘛，一两百人在那边吃饭哈，那我就一桌一桌去啊，跟弟兄姊妹打招呼，那就弟兄姊妹就有人这样讲，那是牧师啊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礼拜有一些问题我没有跟你讲，但是我就在祷告中，没有想到你今天在讲道的时候就回答我的问题了。啊，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，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。哎呀，你知道那个就是扎心呐、啊，因为怎么样，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，跟你有关系的进到你的心里，可能那一句话会改变你的，所以我们就得到扎心。所以他们一觉得扎心以后，他说：“弟兄，我们当怎么做？”彼得讲一件事很重要的，这个是初期教会开始。一个建造也是我们今天进入教会的人应该有的。他说怎么样？你们应该要什么？悔改。我明天再跟你们讲什么叫基督徒里面圣经的悔改是什么。第二个呢，他说你们怎么样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受洗，然后呢使你们的罪怎么样得赦。第三个呢，就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后面一句话讲了哈，他说这个应许是给你跟你的子孙，以及神从远方所招来的。我们都是远方所招来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被神所招来的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是神主动选我们的。我自己是在一个拜偶像非常厉害的家长大了，我妈妈是非常虔诚的一贯道的，他把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带我偷偷的到三重市，哎呀，爬到顶楼那是隐秘的哈，然后呢去怎么样接受三宝，然后加入了一贯道，好，我在这样的背景长大了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哈，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妈妈都说怎么样，我从初中就开始，我妈妈很多庙都拜过了，那我那时候攀油漆，你知道常常会生病嘛哈，啊就进来去给那个庙里面做。K 干，你知道吗 ？K 干国语怎么讲啊？神明的干儿子，对不对？哈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？我去做了 K 干以后呢，他就用那个符呢啊折成八卦，然后用红线串起来吊在脖子上，对不对？还不只是一个哦，好几个，因为好几间嘛，哈。所以我像奥林匹克得奖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嘿，那我又不敢去学校，又不敢去。我那以前读的是仁爱初中，那时候要考试考进去，我去学校哈，哦，阿德阿尼好。他的衫都给露回来，对了，这个不敢给人家看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是这样背景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我去啊，我到了大学信主的时候，我是大一升大二，二十岁，刚好二十岁信主。我那信主是怎么信主的？ 你就知道哈，这是神拣选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。你在我信主的时候是那一天啊，在巴黎，就是呢第二年要开始的时候，暑假我们有一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开学前的一个退休会，我们在那个基隆巴黎那里哈，看着海边哈，哇，那个晚上啊，点点星火很清楚，我印象非常深。1972年9月3号的晚上9点钟信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我信主是。知道那一刻是很重要的。那一天是呢，讲员是一个贵格会的一个牧师，很高，长得很高哈。然后他来讲道，他讲什么？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，讲慈爱的神。哎呀，我那天听到他讲完道，深深被打动。然后最后他讲完道要呼召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今天晚上有谁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到你心里做你的主，生命的主？”我就举手了。举完手以后祷告了，好，祷告完了，我们牧师都会做一件事，刚才举手的人，请你站起来。然后呢，请你到后面去。哦，那一天晚上呢，原来有三个角色的，我们就坐在后面，围一个小圈圈。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讲很简单的真理，啊，然后带我们做再一次再为我们祷告。哦，那一天我就是信耶稣了。那一天信耶稣，好，信耶稣以后哈，哇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今天会解决这个问题，怎么样向妈妈交代？怎么样向妈妈交代？而且我又是家里的长子，那我妈，我的祖母呢，越特别的疼爱我，我是长孙，那怎么办？怎么交代？所以呢，我回家的时候不敢泄愤祷告，我到厕所，妈妈，我去厕所，我在厕所做泄愤祷告，然后出来没事跟人家一起吃饭。那我去学校我就不怕了，对不对？我端起菜盘，对不对？然后找一个地方，然后低头祷告，阿们，头一抬起来的时候，肉不见了，被人家叼走了。冲敌，你敢不敢啊？冲敌哈。那我也很聪明，那时候信主就开始有聪明智慧。下一次祷告的时候，用筷子压着肉祷告。所以下一次你们要学这个，你知道？一把人给冲敌烂了，你敢不敢？尤其你是落单的时候，我们一群人是没问题，但是你落单的时候，有人给冲敌力了。好了。回去了，不敢跟妈妈讲了啊！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知道的哈。哇，爸爸妈妈把我骂得臭头。他说：“你是我们家的长子，我们死了以后谁拜我们呢？”哦，骂得很厉害。哇，后来妈妈还是慈爱一点，对不对？她就在旁边讲：“哎呀，他大了啦，20岁了，就让他去了啦。”啊，后面又加一句话了，他说：“哈，信耶稣教啊，不要去受洗哦。”啊，我隔年一月就跑去偷偷受洗，1973年1月7号就去受洗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哇，受洗回来哟，你怎样？过去有怎样？你敢怎样？嘿，他说又骂我爸爸说脱离父子关系，登报作会哦，你气到要死啊！我还有一个囝，我还有一个小儿子，将来我死了，你旁边倒回一旁头啊！你免吵，你免吵，你不是我的囝呢哈！哇，气得要死。哦，妈妈就在旁边又替我讲话了。哎呀，大汉了啦，让他去吧。但是哦，受洗就好，不要去做牧师哦。哦，我说，可见我妈妈听过教会，你知道吗？嘿，所以呢，有人说你妈妈还没信耶稣就会说预言，嘿，所以。我小时候哦，我小学初中的时候，我妈妈就给我们做那个什么流年，流年就是那个一辈子算命，给你算一辈子的。我记得好像14岁就开始算到。那个算命先生拿回来一本红色的，然后把你一辈子的命都算过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背景的，一辈子都算过，那个叫流年啊。他说我26岁就结婚，28岁就同床异梦啊，然后呢有3个儿子，将来有啥，62岁就死了。嘿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现在66，经过62岁那一年很紧张的，你知道吗？在死也未死，我耶稣啊，你得救我，你绝对袂当活死啊！所以62岁那年有一点紧张啦，有一点紧张，但是祷告比较迫切一点。我28岁才结婚，又不是26岁结婚。你看以前那个什么，那个我们的福音团契的人都在这里哈，28岁，那我们到现在也没同床异梦了哈，还是睡一张床，还是很好啊，所以。 然后呢，他说三个儿子，我就没办法处理了。我现在只有两个儿子，哪来第三个儿子？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，怎么会有第三个儿子？啊，现在还没生啊，那好可怜，不可能有第三个儿子。后来我想，哎呀，一定是这样。如果我不信主，一定有小三，一定在外面偷生一个，啊，刚好凑三个，刚好凑三个，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妈妈后来就跟我讲一句话，她说怎么样？算命先生跟她讲，她说你这个儿子哈，算不出来。真的是很奇妙的事啊！算命先生跟我妈妈讲说，你这个儿子我命算不出来。我觉得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圣经讲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从什么样，我们已经从使徒行传二十六章，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爱子光明，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他根本算不出来。因为我们的怎么样，我们的这个人怎么样，已经不在撒旦的管理之下，不在他掌权之下，我们是在神的掌权之下。我妈妈一讲，我其实很早就知道，但我后来才明白这件事。他说那个算命先生算不出来了，所以我是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呢信耶稣呢，不是我们拣选的，我们拜偶像可以自己选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选这个神明那个神明，我们也可以选这个菩萨那个菩萨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信耶稣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们是被选的，不是被，所以为什么叫重生？我们叫重生，对不对？讲到生产，我问你，被生的能不能跟生他人说不要不要，我不要被生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生这件事，你就明白我们没有主权的，是神决定的，我们一点都没有资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就很不一样了，这一点就不一样。谁是选你的，还是你选谁的？你去看菩萨，我们可以选。所以你叫你去庙里面，因为我经过这一辈子庙里面去拜拜的时候，哦，心明啊，好像神明说你如果怎么样啊，给我什么给我什么哈，那我就怎么样，我就给你一点香油钱的。好，我问你哈，生命的主权是谁？是神明还是他自己？他自己。神明是服侍他的，服务他的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神是他选的嘛。但是神选我们，我们有主权吗？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二十节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自从耶稣的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。所以你知道哈，是神选我们，所以我们一辈子哈，不会再去做选其他的。但是那些拜菩萨的、拜神明的，他们选，所以他们自己是主人，他们可以决定他们要。那我跟你讲，这是最大的区别，信耶稣跟不是信耶稣的。因为我是从拜偶像的家出来，我深深知道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是最大的区别。也因为怎么样，我们选他们，我们自己要负责任。神选我们，神要在我们身上负全部的责任。所以呢，你们看到哈，约伯记，你去看第一章第十节，上帝就用什么？用一个恩典，看不见的恩典的篱笆，把什么样？约伯包围起来，保护他。约伯看不到，约伯看不到。但是呢，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的时候，他看见了。他说：“约伯今天能够这样的啊，敬畏你，乃是因为你有恩，看不见恩典的篱笆把它围起来，保护谁？保护三样事情，保护他所有的。”保护他的家人，而且保护约伯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神用一个看不见恩典的篱笆把我们围起来。围谁啊？围我们所有的，我们所属于我们的，还有我们的家人，还有什么？我们自己。若没有神的许可，绝对不会伤害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哈？当撒旦跟神要求说要摧毁约伯的时候，后面一样样没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讲一句话？你不可毁灭了约伯的生命，神保护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我们是神所呼召进来的人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过团契的生活。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做基督徒的，一定要过团契，一定要过教会生活，一定要过团契生活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神的命定的，我们不可能改变的。如果我们不过教团契的生活，我们有一天会孤单的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。那我明天会明天第一堂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会讲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就是第一个成型在地上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一个宇宙性的 universal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不见的，但是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保罗跟彼得就是我们的会友，就是我们的弟兄。还有呢，我们所谓的地方性的教会，就像哥林多的教会，它是什么？它 他是看得见，而且他是一个什么？一个教会中的一个，好像身体的肢体中的一个肢体。所以地方教会有很多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挂着教会的名字不一定是神的教会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好，因此我们来看，开始来解决前面的四个问题。既然教会这么好，既然教会这么有神的应许，然后呢，又有初期教会建立这么好的模式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要回答刚才我们讲的，教会是一个喜乐，但又是一个痛苦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又是喜乐，又是痛苦的地方。喜乐是什么原因？喜乐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哈。当圣灵第一次内住在你们啊你们的生命里面，你们初尝主恩的滋味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那是甘甜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我这个是我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出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味道特别甘甜，特别的甘甜，那种强烈对比，特别的甘甜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喜乐就充满我们的心，好像约翰福音7:37。好像那什么，他们圣经讲的活水的江河在里面涌流啊，哇，涌流！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，我要回去宿舍，刚好聚完会回去宿舍，哇，那个圣灵充满在里面涌流那种喜乐，我甚至跟主说：“主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已经够了，我不配，我不配得到这么多，哇，喜乐。”后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，我知道我要去工作，本来用三个半月。大学毕业那个三个半夜哈，我愿意，神如果呼召我，我就要去读神学，我就要去做传道人。所以我过了三个半夜敬虔的生活，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哇，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敬虔，等候神的呼召。结果呢，三个半夜没有，哇，我知道，赶快去找一个工作，一做就九年了哈。我就学了一件事，敬虔不能改变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因为你知道吗，有时候我们的敬虔后面带着不是很好的动机，对不对？也不一定是神的动机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会在那种敬虔的后面带着某一个目的，神啊，你呼召我，我就怎么样，然后我后来神没有呼召我，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，不是我们能够掌控跟明白的，也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。所以呢，那种喜乐在那个大学很单纯的生活，过一个非常喜乐的生活，也是我生命成长最重要的根基。好，痛苦是什么？长大就会痛苦，对不对？ Growing pain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那个大儿子还小儿子，我的一个暑假，好像大老二哈，一个暑假长10公分，然后呢长10公分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爸爸，我这个手很痛哎。为什么？因为骨头在撑，把肉肌肉撑开的时候，哎天啊，你刚才会痛嘛哈？他就所以有时候那个 teenager 在拿网会掉下来，你不要骂他，因为怎么样？他在适应呢、啊，他在骨头被撑开的时候，有时候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很熟，不是很那个，他在适应嘛哈？那就是一个 growing pain， 对不对？那就是一个成长的痛苦。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也会带来痛苦的，只要是成长，都跟痛苦离不了关系。什么是痛苦呢？就是呢，有的基督徒成长是靠理性，所以呢，他会到网络上去看资料，然后他听网络上的讲道他不只听主日崇拜牧师的讲道，他到处去找资料，他要满足他一个渴望的心，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。好，有一次呢，我到不知道欧洲还哪里去讲道，去服事去讲道，我看到前排有一个弟兄哇，拼命的抄，我说哇，好感动，这么认真又坐在第一排，很感动，哇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祷告阿们结束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过来，他说牧师啊，你刚才讲到有10个地方讲错了，所以呢，他都每一点都记下来。哦，原来什么？他老现在我们去外面讲到，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马上在下面 Google， 你知道吗？哦，牧师许宗昌，然后呢题目是什么，然后讲什么，马上去 Google 哎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讲到一个信息的时候，马上去 Google 说这样讲对不对哈？哇，他马上 Google 很厉害的在下面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讲到陈牧师，我们不能随便讲啊，对不对？嘿，对不对？ 有一次我在那个华盛顿 DC， 我们下面都是那些联邦政府的，都是台湾留学生，因为我们台语教会嘛，台湾留学生博士一大堆，然后双博士的，还有硕士的。啊，有一次我就讲到，下面都各有专才，怎么这个专利局的 PTO 的哈，还有什么 NIB 的，还有那 NIST 的，什么标准局的，什么都有，哇，人才一大堆。我就赶快来讲啊，莫扎特老的时候啊，叫你啊，后来讲我说啊，莫扎特少年都死啊啦。我跟你讲啊，很有理性的，他们都头脑很清楚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凭感觉的，那种凭感觉的基督徒常常跑特会，只要哪里有布道会，哪里有营会，他就跑，哇，跑回来说好兴奋哦，里面好得很呢。然后呢，主日崇拜呢还没开始，他就坐在那个那里安静祷告了，然后祷告会也参加，小组也都准时了。哎，过了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他撸来撸板啊，你刚才哈，主日崇拜呢晚一点到了哈，祷告会也不来了哈，像为什么？因为那种哈是一个常常是一个比较情感型的。好，问大家哈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信耶稣以后，耶稣要不要改变我们这些特征？我跟你讲，不会的。理性就是理性，感性就是感性。上帝不会把你感性改成理性的，但是上帝会教导我们，因为他既然创造我们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我们的特征，不要忘记了。耶稣的十二门徒也只有这样的特征的。你去看约翰第六章，耶稣有一次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，他要吃给五千人讲完道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个考试，因为什么？这些他的十二个门徒刚刚去外面刚才讲的差派工作回来，耶稣就给他们考试了。哎，你们给五千人吃饱吧，马上两个人就是这两个形态的人就出现了，腓力就来了，腓力说。耶稣啊，20两银子怎么够他们吃呢？你就知道哈，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有一个管钱袋的，那个人是谁？那个是犹大，对不对？其实应该管钱的是利未，利未是国税局的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应该管钱是他，结果犹大管啊，犹大管的时候常常里面偷钱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约翰福音12章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20两银子怎么可以让全部5000人吃饱呢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去看腓力怎么信耶稣的，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是怎么信的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啊。安德烈跟他讲哦，去安德烈先把认识弥赛亚先介绍给他的兄弟彼得，耶稣说你要叫做基法，然后马上再来就是腓力。腓力哦，不是因为安德烈跟你讲说来问了杜德杰的弥赛亚，他不是嘛，他说怎么样，他回去查考圣经，旧约圣经，他说哦，原来在律法和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。所以你知道哈，腓力是什么？腓力是理性的人，他要查考圣经，他不会随便信的。好，马上跟着是一个安德烈，对不对？安德烈怎么样，带一个小孩子来，对不对？他说耶稣啊，这里这个小孩子有5饼2鱼。所以你就知道安德烈的个性是什么，安德烈个性是很会交际的，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，而且他是比较感性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看到安德烈哈，以圣经记载哈，一辈子圣经记载里面有3次带人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如果你给孩子取这 Andrew 哈，你就是期待他这个人是很会带人信耶稣的，因为这个人什么？因为他 Andrew 就是这个特征嘛，你知道吗？圣经的 Andrew 就是很会带人，人际关系非常好的，他连小孩子都懂。他5000人当中，他就知道哪一个孩子有5饼2鱼。你想他5000人关系多好啊，他才会找到有一个5饼2鱼的孩子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他跟每一个人都有 contact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我们教会也有这样恩赐的人，对不对？哇，人际关系很好。然后呢，他跟每一个人都熟。我今天来了才知道说，我们 Arcadia 有一个地下室长，什么都知道。这个就有点像安德烈的个性。他什么都知道，5000人里面哪一个有5饼2鱼他也知道。哇，这个安德烈哈，就是这个个性。我问你哈，我问你，圣经有没有，耶稣有没有想办法改变腓力跟安德烈的个性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有没有改变他？没有改变嘛。耶稣创造他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耶稣造男造女的时候还讲说这是甚好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后悔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改变的不是我们的个性，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，大家承认吗？改变是我们生命，不是我们的个性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 当这些人怎么样，理性不能得到满足，感觉得不到，感觉不到神的存在的时候，他们不是离开教会，就是一直在换教会。我常常劝那些跑教会的人，我说好，你们要注意啊，因为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责备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，那些跑特会的人，跑教会的人，我不是说特会不好，有时候特会是造就啊，牧师。我是觉得这样，牧师只要说哦，这个特会，这个聚会，我们可以去参加，因为牧师毕竟是神差来守望这个教会的，所以呢，牧师要筛选，有的聚会呢不适合，有的聚会适合，所以呢，那牧师说哦，这个聚会你们可以去，那你们就去了，哦，这个聚会你们最好不要去，我就不要去，不要呢那个专门哈、哦、不在这个规范里面到处跑的那种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发现很多跑教会最后哈、哦、信仰都猛叉叉，你知道吗？信仰就糊里糊涂了。因为跑乱了，你知道吗？信仰就乱了。因为怎么样，这也听那也听的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责备一件事情，他说怎么样，有一些人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都信，就是这种人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们这里有耶稣基督，我们这里有什么好，那我跟你讲，小心一点。我们看到，好，我们来探讨一下，我们回到，我们在讲这个时候，你一直回到前面那四个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刚才讲的哈，喜乐又痛苦的地方，有的人就离开教会，有的人就留下来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四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。有的人欢欢喜喜来，为什么？最后怎么样？过一段时间就离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我们来探讨后面到底是什么原因？问题所在？问题所在是什么呢？基督徒是来到教会，但没有进入教会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人来到了教会，但是只来到了这个建筑物的这个聚会的场所，但他没有进入教会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没有进入这个教会耶稣的身体里面，他没有过耶稣基督身体里面那生命的生活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没有过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，彼此的交通，生命的交流，好像罗马书12章所说的，以喜乐的人同喜乐，以哀哭的人同哀哭，这句话里面很深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你可以很高兴很自然跟人家分享你喜乐，你家里的喜事，哎呀你欢喜什么，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痛苦的地方跟弟兄姊妹分享。但是有时候我们教会就没有这个功能。我们的教会呢，本来是一个教会，是一个 gospel center 福音中心，后来变成 gossip center， 你知道吗？哇，只要一讲说，哎呀，我有什么痛苦哦，哎呀，你们为我祷告，哇，几下都传出去啊，哦，传得很远，啊，下一次他就不敢讲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卖供高后了，供了哦，万一给我婆婆知道的话，哦，哇，大概回去又被骂死了哈、哦，我们就不敢讲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有这种功能，就是说，我们以哀哭的人同哀哭，他可以怎么样把他的痛苦的事跟我们分享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承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讲一件事的，我们每一个主日哈，离开教会才开始真正开始过教会生活，知道吗？教会生活不在教会里面，教会生活是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才开始过教会的生活。前一阵子呢，我处理一个，是我们一个奉献者，创新神学院的奉献者，啊，也是一个很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奉献者。他70岁，12月19号刚过完生日，刚好满70。他是一个肠胃科的，好像肠胃科的医生，啊，台湾来的。他有7年呢得了这个甲状腺癌，后来呢他肿大以后压到他的神经跟脊椎，所以他很痛苦，所以他有几次呢就。特别跑到办公室来，那我会去，我会为他祷告。后来他最后已经不行，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他自己医生他很清楚。后来我去探访他，探访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情况不行了，我就跟他的太太讲，我说某某人，我要进去处理，因为你的先生大概不久要去见耶稣基督了哈，我要跟他预备心，装备他预备心，让他怎么样去见耶稣基督。那我大概跟他讲，我讲哪一个经文，我讲的是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。我说因为他们夫妻很相爱，你知道爱相到了这个年龄还彼此相爱是很难得哈。他说啊，他太太照顾他7年，
然后呢，她丈夫怎么讲？哎呀，我真的是很渴望你到了天堂还能够继续照顾我，但是呢，我要走的，你就觉得哇，因太太的把赛弟弟老弟弟啊，感情很好，所以我因此我就问他的太太，我能够这样做吗？他太太说好，牧师你进去可以跟他讲。我就开始讲预备他心朝见耶稣基督哈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呢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，耶稣说呢，他要离开了，你们不要忧愁。然后耶稣讲了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了，他说呢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希腊文原文啊是什么呢？是宫室，是皇宫的意思，意思就是很漂亮的房子哈。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必定再来接你们到我所为你预备的地方，叫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那耶稣说什么？耶稣最后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过去拜偶像，跟我妈妈拜了那么久哈，没有。我妈妈是怎么样？我家时间不多了哈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妈妈哈，后来信了耶稣，我带她信了耶稣。你知道怎么呢？她得了大肠癌的时候，我们回去照顾，从美国回去照顾。她有一天醒过来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哇，一片黑暗。”我妈很少恐慌，因为我爸爸很早就过世，她很坚强，把我们孩子带大，所以我妈妈是很坚强的。但我没有看过他这样的恐慌啊！他拜一辈子，但是他死的时候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在梦中，他看到前面他要去的地方一片的黑暗，他就很害怕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后来我应刚好是这个切入，然后跟他传，我说妈妈，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知道死后要去哪里，很清楚的，因为他自己会经历到，而且他回来也跟我们讲这些事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而且他不但告诉我们他。我们要去哪里，而且他会回来接我们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。哇，我就很清楚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好，那我就带牧师公开我几条杨弟们。
啊，明天早上
。我去等来跟我聊。你在？可以啊。OK, 好。我讲我妈妈好，后来我妈妈怎么样呢？我就趁机会带我妈妈信耶稣，然后我就带她祷告，我们都会带人家祷告嘛哈。哎呀，我打开我的心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且耶稣，我打开我的心，让耶稣住在我的心里，永远与我同在啊。好，阿门。我就问我妈，妈妈，这么亚述里的耶稣在哪里？她说在天上。我说唔对唔对，个顶头来哈，又重新再讲一遍哈，然后呢又讲一讲的，然后我就好，阿门。妈妈，现在耶稣在哪里？在我心里。我说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哈。那这个以后我再跟你讲我怎么带他信。我妈妈的经历很特别，他看到天使我都没看过，但我就是怎么样带，我等一下有一段会讲到怎么样带未信的家人信耶稣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生活一个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有的人来到教会但没有进入教会，有的人坐在礼拜堂听到但没有坐在教会里面听到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听在那边听到吗？但是有的人是坐在礼拜堂，有的人是坐在教会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我以前在东岸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在 Patent Office 有一个姊妹从台湾来的，她很聪明，后来做到一个Patent Office 的小主管。她在教会里面牧会牧道五年，来来去去五年。然后呢有一天她跟我讲，牧师我要受洗了。哇，我就怀疑五年嘛齁，其实五年也没追了，因为我都说吼，教会里面有那个万年慕道友吼，我有一边去纽西兰说吼，万年慕道友怎么样，后来用牧师，我们这里不叫万年慕道，我们叫慕道长老，我做到长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知道他很久了啦吼，五年没算什么啦吼。好，你知道有一天他要受洗，我很高兴，更高兴的是后面一件事情，什么你知道吗？那一天早上受洗，晚上十点多，你知道我们在东岸呢都是 professional 对不对？九点以后就不打电话给，十点多打电话来，我说哦，这一点我根本就没带起啊哈，然后就听他讲电话，他说牧师，我圣经看懂了，我说拜托你五年在教会跟人家出入，查经也跟人家查经，每常常也都在做礼拜，然后呢修作行嘛，干功啊吹高转坡哈，哇，人家讲他也讲，人家讲他也讲，哇，因为他知识分子嘛，人家他。讲圣经谁都会讲啊，对不对？他还讲了，一共好，我说我圣经看懂了，我总要差几点。后来他怎么跟我解释？哎呀，我这个觉得这个很宝贵，所以我讲到常常会讲这个。他说我以前五年哈，
我参加小组的时候，我跟人家谈下去，我把自己放在圣经的外面，但是当我决定要踏入这个信仰的时候，我读经的时候把我自己放到圣经的里面，他说我懂了，这样你明白吗？你像多少时候我们读经是在圣经的外面读的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圣经里面，你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他放了，后来我就懂了，我就知道他在讲，他讲什么，他讲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你记不记得那个经文大家都会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所要告诉人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说你晚上信不信就写了，你看不错啊。什么叫意外的平安？意外的平安说啊，我想会搞平安，不是的，那个意外的平安希腊文原文是说我们理性想不通的平安。明天呢、啊？明天就要去啊、移民局口试了，面试了，如果这一关不过就没办法了啊。明天呢要去考 license， 这一关不过呢要等一年以后了，哦，就紧张了。哎，怎么一祷告以后呢，没有想到那个晚上哈、还很好睡呢，一觉到天亮呢，那种平安是我不知道没办法理解的，那个叫意外的平安，那是圣经讲的。那这种平安叫做什么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保守我们，意思就是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。你们有没有失眠的经验？哇，我一讲我人告啊，说哦，你都要数羊，一百一只数到一百，哦，愈数愈清澈，你敢知哈？伊讲无，哎，无这种，你若无吼，安尼倒算，就199、98，啊，愈算愈清澈，控制不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。你说你可以吗？你失眠你就没办法克服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神可以，神赐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他做慕道友的经验。我要的是那个意外的平安，我要的是哎，你继续看哈、刚才是腓立比四章七节的四章八节九节，他怎么样？他说我更羡慕的是那赐平安的什么上帝。以前你跟人家小组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为什么来教会？因为教会里面哈，我觉得来了呢，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啊。我来教会呢，比较平安一点。慕道友都有时候会这样讲，哎呀，你们都是比较好相处的啦。啊，我去公司那些都是勾心斗角，哎呀，所以我来这里比较平安，都会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他信主以后呢，他羡慕什么？是平安的上帝，他羡慕那一位上帝。我跟你讲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怎么样？他把自己放到圣经的里面，他把圣经跟自己连上了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真正的教会是什么？是不止来到，而且要进入；不止坐在礼拜堂听到，要坐在教会里面听到。教会生活是离开教会的时候才开始的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是每一天在过教会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喜乐，为什么痛苦。第二点，我再讲到第二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教会是进来快改变慢的地方。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本质不是在人数多少，不是说50个、100个基督徒凑在一起自然就成为教会，那不是的。教会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。因此我们说怎么样，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教会呢，有的教会只有 friendship 没有 fellowship 啊，哎呀，怎么样谈得来的老是那几个人坐在一起啊，然后呢谈得来的老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在一起，那叫 friendship。 当然需要有 friendship， 但是 fellowship 是超过 friendship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，哦，我们今天有一个新来的朋友，好好好，啊，吃饭的时候呢，自己一个人在那吃，没人故意来插吧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叫 friendship， 不是叫 fellowship。好，因此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好，我跟大家谈一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很快谈一下啊，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？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？几个方面，第一个，我们看一下，传福音，我给他写宣教。如果你是家中第一个基督徒，你是这一家的宣教士，因为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，你要有责任把福音带到这个家里面去，所以你必须付上宣教士的代价。什么是宣教士的代价？第一个是孤单，因为只有你一个信徒；第二个，你会被人家怒骂，你被人家取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呢，这种第一个信耶稣的，我们牧师常常会碰到什么呢？哎呀，牧师啊，你能不能到我家传福音给我家里的人？牧师你要拒绝吗？当然不能拒绝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去了。我做牧师以后得了一个经验，我去一家探访的时候，哎呀，
家里面的人哈，哇，这个也有反应，那个也有反应，看起来好像心都打开了，哇，牧师做牧师的好高兴哦，啊，你弄来谁嘞，弄来谁嘞，哇，我跟你讲哈，一个人不洗礼，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是家里面发号命令的人，因为我们去家里哈，去他的家，没有尊重他家的结构，你知道吗？他本来是带领这个在家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五分钟、十分钟，我们去探访，马上就知道这个家是谁在发命令的。去搞保守斗节得，哎，那个就是了，你知道吗？嘿，那个就是。我跟你讲哈，那种人哈，你知道哈，其他的人都很反应很好，他就一直看着你，为什么？这个家是他在管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尊重他。所以我常常哈，有时候在勉励神学生的时候，我说你去这一家探访的时候，你要尊重家庭的结构。好，那你要知道，如果他有一天不愿意信主，接着其他的人都去受洗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些受洗人在家里会遇到这个拦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是我们犯的错，我们没有尊重他，好，我们没有尊重他。我宁愿怎么样？我宁愿好好把啊多一点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将来有一天他反对福音，不是因为福音不好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他在家里的角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会劝勉神学生哈，我说你们去探访，尤其是第一个信主的，这么难得一个家第一个信主，你去处理他家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的小心，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家如果处理不好，这些信耶稣的人，当他们会遇到困难的。而这个人不是因为福音不好呢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。所以呢，我就说怎么样？我是说，我们第一个传福音要有智慧。其实我跟你讲啊，对这种第一个信耶稣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？给你们猜，最有效的方法，生命的改变。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一章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到十二章，你去看拉撒路怎么样，站在那里不讲话，都不讲话哦。人家看到拉撒路就信了耶稣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讲话，传福音当然要有时候要讲，但是呢，口传有时候不如身传重要，生命改变了。因为什么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这个得救人也是从死里复活。刚才我们念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听了神的儿子的声音就活过来了，因为耶稣呼召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以前是死的，现在是活的，死而复活，这种见证生命的改变是在家里传福音最有果效的。所以呢，家人都要看你这个人改变了没有。我跟师母呢，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巴黎，师母一直在带一个人。那这个巴黎的呢，这个他的这个带领的这个姊妹呢，就带一个什么另外一个，这个人是做高科技航空高科技的姊妹，非常的能干，她嫁给法国人。她那一天带她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朋友看到那位姊妹生命改变。连她的脾气对丈夫的态度把她变了，所以呢她就很羡慕，说到底你是改变。她说来带我信耶稣的那个师母来了，我带你去见她。所以我们那天就在巴黎见面，四个人一起吃饭，然后呢她就怎么样把师母介绍给她。她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改变。我跟你讲，所以生命改变是最吸引人的，尤其是在亲人当中朋友当中，生命改变是最吸引人的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马大跟玛利亚的改变哈，我们哈圣经里面讲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，马大跟玛利亚，马大服侍到累了，还怪罪耶稣说不叫玛利亚去帮助他。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，他是怎么样？他也没有责备马大，他是怎么样？他选择那上好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台湾人很聪明的了，我们华人很聪明的，好跟坏我们选都会选。你去市场知道怎么选好的蔬菜、好的水果。你去学校怎么样知道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华人哈不会选好跟上好，台语今后呢，好跟上好，对吧？就是不会选，我们不会选。我明天有机会告诉你怎么选。好，好跟坏我们都会选，但好跟上好我们不会选，我们没有分别的能力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。好，第二个是关怀。如果你在教会哈没有关怀到流过眼泪哈，那还不是最深入的关怀。我跟你讲，到教会里面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，基督徒都会吵架的。你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，有阿爹跟寻都基啊，这两个人保罗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里面，都是重生的基督徒。哎哎，玩给你吵架对吧？
所以呢，在教会吵架不稀罕。我跟你讲哦，保罗的开拓的，我后来开拓教会，我很多反省。我后来回去看圣经，我觉得保罗也没有好到哪里耶。因为保罗开拓的教会都出问题，才会有今天的新约圣经，什么哥林多前书、腓立比书以后。如果他没有问题，他会不会写这些书卷？不会啊，所以他每一个都写，因为他这些教会都是他，所以保罗开拓的教会都有问题。我说哇，我很得安慰啊，哎，对。保罗的开拓教会都有这些问题，那我开拓教会有问题，甚至有一间关掉，圣经都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很得安慰，因为保罗他搞你嘛是度的问题啊，所以也蛮安慰的哈。所以呢，我就看到怎么样，有的人在教会里面，你要长期关心他，对不对？后来有一天你来了一个新人，牧师说：“哎，某某姊妹，你去关心这啊，你今晚可以来关心吗？”哦，啊，那个人都去掉啊。哦，你以前关心我，今晚容易关心把人去。他不知道呢，以前是恩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接触恩典都知道是恩典，但久而久之就不知道，以为是理所当然。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，开始都很感恩，后来就啊，哦，不，没有这个好像都是不对的，好像是不应该的，我们就习以为常，我们当作合理的。所以当这个去关心他，这个人就糟糕了，攻击这个姊妹，会不会这样？教会有时候会啊。还有一个呢，教会怎么样？他在教会服侍，哇，很辛苦尽心。他说只要有人告诉我、批评我、后面讲我坏话，我马上离开教会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也有嘛，哈。所以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，怎么规定？我哈在以前在牧会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，什么困难呢？帮助一对夫妻，这对夫妻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吵架，吵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去他家处理。所以我在东莞做牧师夫妻，三个半夜才回来，为什么？能处理家庭问题啊，你知道吗？三个半夜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去他家把那个最深最污秽的全部挖出来讲，啊，就拉上了哈。挖出来讲，这甚至呢，很久以前，几年以前，几十几年以前，全部挖出来讲。好了，牧师把他帮助，哇，慢慢，他们也知识分子也是爱面子嘛，哈，到教会出入都是很啊光鲜亮丽的哈，所以好了，到教会以后，想办法赶走牧师。为什么？因为怎么样？全教会怎么样？只有牧师知道他最黑暗的事情。我问你，牧师没有呼召哈，老实讲，走不下去的，走不下去的，真的。你会流，会不会流眼泪？会流眼泪啊，因为你付上这么多的爱，对不对？帮助他们，不要忘记了，基督徒还有那种虽然那个罪的本性被钉在十字架，罪性已经被钉在十字架而灭绝了，但是我们有那个罪的旧习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有那个犯罪的习惯，那个影响力还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还是有灵有角的人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我们是会起来起去啊，你知道吗？伤来伤去的，所以为什么教会会有痛苦？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旧的那个影响力还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关怀如果不是关怀到这个程度哈，好，再来呢，读经，你打开圣经看不懂，那很正常的。你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。有没有那个太监26节？那个太监不是从耶路撒冷回去，在路马车上怎么样摇摇晃晃？哎，我不要去改查距离哈，从以色列哈到那个耶路撒冷1500多英里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时候没有高铁，也没有飞机，也坐马车，你看被摇瓦库，哎，摇摇晃晃呀，哎，你从下面，你在讲鱿鱼丝是不是？有没有？还是讲牛肉干？有没有？他在干嘛？读圣经。哎。有多少做完礼拜出去上车，赶快翻圣经？我今天把书共享，干我还领金呢？很少啦，哈，不敢说没有，很少啦。阿姨底下边境经呢，太监一直翻，读到哪里？读到以赛亚书53章，然后呢，圣灵就带腓力贴近他，然后就出来这边。哎，你读的你读的你明白吗？他怎么讲？没有人指教，我怎能明白呢？腓力圣经熟不熟？很熟啊。你老公啊，系列我嘛唔知阿奇啊，你讲怎样就完蛋了。哎，还有他很熟，我今天还没时间跟你讲，讲到很精彩的地方。他从53章读到56章，那里有讲到太监的事情。哇，讲到关于那个以赛亚书，那个人家说以赛亚书是旧约的福音书，讲到耶稣的应许，那都是关于救恩的应许。哇，他就跟他讲关于耶稣怎么应，哇，他心里很感动。他说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害呢？ 我跟你讲，我们都可以讲拜托啊，你来这里啦，你都还顾啊，你来这，没有，人家都是自动的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害呢？哎，家是真假被这里，你敢讲哈？啊，他就受洗了，对不对？他只保罗只问他一个洗礼前的信仰告白，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 ？With all your heart， 他说是 yes， 他就给他施洗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你知道这个人回到以色列以后，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影响，使他成为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基督化的国家。他们是信东正教的，非洲。所以你不要看太监一个人。今天没有跟机会跟大家好讲的，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读经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怎么过来的。你翻开圣经，一定看不懂，绝对保证你看不懂，因为没有人教导你。好，你也来参加查经，但是你查经呢又怎么样？又呢不一定马上就懂，对不对？然后人家牧师就你回去你要从哪一章开始哪一章，怕亏嘛怕薄的。好，所以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，所以我教你怎么做，我怎么处理呢？我去先去看那个见证集，见证集你知道基督徒的见证，尤其是宣教士、牧师或是哪一个圣门徒的见证，见证集。然后我看到那个见证集讲到经文的时候，我会很感动，我就把它画下来，然后我就回去翻圣经。哎，这个圣经在哪里？好，我是建议大家哈，这种圣经哈，你一本就好，不要换来换去，不要换一下和合本，一下中英对照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劝大家哈，记那个位置。虽然你圣经记不懂，但是你知道那个是在左下角或是在右下角，因为你看完那个见证经，你知道讲的那圣经对你有很感动，你就去翻。然后你翻了，你大概就知道在哪里。你回去要找就可以，不一定找得到，但是常常会找得到。所以你就这样子开始练习看见证集，把感动你的经文记下来，你去翻圣经，把它记在它大概在哪一个位置，甚至你可以拿纸把它放在那里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有一本书是我在出信的时候帮助我很大，这本书已经绝版了，叫《医生奇遇记》。那这个医生很会，有11篇的见证在里面，很多都很感动人。我就把这一本小小的册子所有的经文全部背下来，好，我后来就慢慢对圣经就熟了，因为我背多了我就知道在哪里。他有一篇我是印象很深刻，他住在纽约，他有一天要去诊所，然后呢他就怎么样，他要去买一本呢小册子专门记那个他祷告的，所以他就是那个书店刚好是在半地下室，所以他就去买那个笔记，然后排队要 check out 的时候，他就旁后面有一个人跟他，然后他就跟他聊起来，你知道我这一本小那整册子要做什么吗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他们就聊起来，我不知道。我这一本书哈，这本小册子是记载我跟上帝的来往的记录。哦，你可以跟上帝来往啊！哦，他就很好奇的，你是怎么来往的哈？然后他就跟他做见证，后来带他信耶稣，就在排队的时候就带他信耶稣。讲完了，付了钱去外面带他讲耶稣基督的事，后来带他来介绍。哇，我说哇，我好羡慕这样的人，可以在那么很短的时间找到很好的机会，马上就可以跟他讲耶稣呢。后来我这个礼拜三天前，我在我们那个刚建的大楼，我带了我那个 construction 的那个 contractor 的儿子信了耶稣。好，那我就很经历这个。那我知道，我跟你讲哦，怎么会呢？三天前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刚好都很早，我这六点多就出门。当我在灵修快完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声音，那一个人在那里单独一个人，你怎么不去带他信耶稣？我已经跟他相处了几个月，我竟然把他忘了，忙着 construction 都忘了。我赶快出去，我问他三个问题。我说：“哎，你几岁啊？”他说：“26岁。”他说：“我问他说，你对人生有什么规划没有？”他就想一下。哦，他爸爸是做 construction， 他想要做 developer， 做那个开发商。那我说哈，我问他，我说哈，你有人生的规划很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人生在你的掌握里面吗？你觉得你这个做你有把握吗？我说你连下午命在不在你都不知道。他说是是是。你明天还活不在，有没有活在世你都不，他说是是是。我就开始问他三个问题。我说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知道吗？他说我从哪里来，我已经来了，我也没办法，但是从哪里去呢？他想了半天，我就问他灵魂死了以后会不会存在，他想了半天说嗯，应该会存在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？那我说你活在世上，你来到世上，你有没有什么
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到世上，你有什么意义活在这世上，他就开始思想。后来呢，我就他说，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只有耶稣知道，只有耶稣，你接受耶稣基督，耶稣对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。我就开始跟他讲这些，我看他眼睛亮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亮起来，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已经准备好的，上帝感动收割嘛，哈，已经准备好。我后来就带他信耶稣，就带他信，他就欢欢喜喜。他我就学我妈妈，跟我妈妈讲了，我就带他祷告，我说现在耶稣在哪里？带我信你，我一次就成功了，我就很高兴。对。好，我想时间的关系哈，我大概跳到第三点，教会可以独处，就是这个哈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过教会生活，但是也要过独处的生活。我如果有机会跟你们讲啊，这个登山宝训第六章哈，为什么要进入密室祷告那暗中的父，父必在暗中报答你。我那时候在洛福，其实我的台语哈，我是台北人呐，我们都讲国语的哈，所以我们台语很少，只是在家里跟妈妈对话几句。所以我台语哈，神很幽默，我台语是在这个，我是在洛湖学的，后来派我到那个什么，到华府去哈，17年用台语讲道，神真的是很，但是我那时候在洛湖学了6个月，我以为很棒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读到了那个这个登山宝训哈，马太第六章，他说怎么样？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祷告，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必在暗中报答你。我说这个简单呐、啊，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入密房，密房祈祷你暗中的爸，恁爸才报答你。因为上面写你父嘛，我就讨恁爸啊，嘿吼、哦。哇，因就笑到我那都要谈着，伊讲牧师，哎，伊叫我讲是弟兄啊，不是恁爸啦，要恁的你的爸啦，因为吼、哦，而伊家不是家，就无意义咧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哈，独处也是很重要。在第六章马太地方讲到很多独处，啊，讲到很多独处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讲到这里哈。你们等一下可以去，你们有讲义嘛哈？你们等一下看一下哈，你们怎么分享？什么是群体生活？我就再一次跟大家讲，大家一定要发挥恩赐。刚才我没有讲完，那位其实他已经过世了以后，有怜悯恩赐的人就坐在那个太太旁边。也不讲话，就在他的旁边，就一听他一直哭，抱着他，这个就是有怜悯恩赐的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有关怀恩赐的人，哦，就会怎么样，去帮他打点家里的事，照顾他的三餐，因为他都很忙嘛。有行政恩赐的人，就赶快跑去 funeral 那个cemetery 去安排那个 funeral service 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有教导恩赐的人，就用神的话语安慰他。哦，我那时候一看，哇，教会有恩赐的人全部都过来了，而且是在教会教堂之外在做什么？在运作教会的功能，有恩赐的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因为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耶稣给我们的恩赐，但我们没有在教会用出来，上帝会追讨我们责任，真的会追讨我们责任。上帝说我给你恩赐，你为什么不用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牧师说，哎，我看你哦，有这个恩赐，你要不要出来做关怀啊？哎，你要不要出来做教主日学？你要不要再带儿童主日学？你要不要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拒绝，因为牧师看到你，一定是看到你的恩赐。啊，你哪播出来，你都在对上帝福这里哈。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？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肢体服事，我们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而且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服从权柄。今天教会会乱呢，乃是因为呢，不知道呢，在教会里面，神有全部的真理。托付给教会，我们来守望和诠释的。好，提摩太前书3:15说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所以教会有次序的，有权柄的，我们不能挑战的。你去看啊，哥林多前书3，就是因为他挑战，是你讲一个保罗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是怎么样？那拆毁教会的，神必拆毁那个人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最后一点，教会是三一神救恩盼望的实现。不要忘记了，教会是三一神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基督的身体和圣灵的团契，好不好？我就很简单哈，那呀时间的关系，最后我们看到哈，我们教会一定要彰显神的荣耀，不然神的荣耀要到去哪里去找呢？再来成全圣徒，用恩赐彼此服侍，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。所以成长只不过是一个开始，成熟是最后的目的。阿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？天父，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都很累了， 但是我愿意把你的话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。那我们这次的灵修会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，怎么样委身在你的教会，愿圣灵啊，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，也让我们今天等一下分组思想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建造我们的生命，从成长到成熟，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地方，也能够成为一个成全圣徒建立基督身体的地方。我们把圣安教会恭敬交在恩主手中，保守你的仆人，保守众同工和弟兄姊妹，更保守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，羡慕你愿意进到你的国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